弟兄姐妹平安。今天在开始的时候呢，先有两件事情。第一呢，如果我在讲道当中忽然之间咳嗽的话呢，请大家原谅，因为我这几天好像咳嗽咳得蛮厉害的，晚上可能甚至咳嗽到一个程度躺不下来睡觉，所以都学着坐在那里睡觉，大概有一天可以站着睡觉。不过还能那个还是有好处，因为什么呢？晚上反正不能够躺下来睡觉呢，反正就变成睡得很少。所以呢，我昨天做了一个很特别的尝试，从今以后呢，我会努力是想把我讲到的主要的经文呢全部做好 PowerPoint， 是到时大家可以放出来看。所以还能那个还是感谢神。我们一直的还能跟大家所思想的，从七月四号开始，就是思想的一个圣经里面的伦理原则。我们还能讲过，还能圣经里面有几个重要的伦理原则，包括对人的尊重，包括是一夫一妻、一男一女、一生一世的家庭观。我们也讲过，是圣经里面要我们是工作休息都有一定的时候。我们今天所看的是第四点，就是以敬畏上帝为本的教育。让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的圣经，就是《生命记》第六章一到九节。生命记第六章一到九节，可以的话请大家一同的来到攻读上帝的话。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在所要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好叫你和你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的一切律例诫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以色列啊，你要听，要谨守遵行，使你可以在牛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人数极其增多，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应许你的。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让我们祷告。慈悲的天父，你的话语一打开就发出亮光，我们在这里是恭敬的，也思想在你的眼中，你让我们将这信仰一代一代的沉传教育给下一代，使得代代都能够蒙福，使得代代都能够蒙主你自己使得恩用。主啊，就求你自己施恩，让我们在这方面来到思想学习，互相勉励。我们有做得好的，我们献上感恩，我们有不足的，求主帮助我们亡羊补牢。我们这样恭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中国人其实是很欢喜读书的，我们是好像是听说宋朝有一个皇帝吧，为了是要勉励人是好好的读书，好好的去考科举，所以就出了三句很出名的话，一讲每个中国人都知道，什么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书。千钟书的意思就是说是高薪厚俸的意思。中国人将读书科举而求仕进，是放在一个务实的角度上来看。 并且呢，这几句话可以说描述的淋漓尽致。有一个很出名的话说：“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所以在崇先科举的时代，一个读书人最希望的是什么呢？两样事情，就是洞房花烛夜，金榜挂名时。这是人生的所谓大小登科，认为是人生的最大的幸福。而的确，历代的中国的统治者对读书人有一个很特别的，是优待与奖励的方法。你知不知道，在有清一代，除了皇帝之外，谁能够在紫禁城的午门的正门出去？不是被杀头的啊，那杀头的不是从正门出去的，是啊，那我们看戏剧啊，那太多了啊，那推出午门斩首，但是不是从正门出去的。对了，只有啊，那每一次科举的时候，皇帝钦点的状元爷，就有太监拿着皇帝的皇榜，是还能从中间的陪着他从午门走出去，是宣告天下说这个是当科状元。所以你看，所有的重演的那个中国的戏剧，到遇到不能解决的事，最后总是什么？是相公中了状元，就一切都解决了。但是呢，我们回过头来看，在西方的基督教文化当中呢，也很着重于教育。中古世纪的时候，最文明的大学，法国的巴黎大学，意大利的巴隆纳大学，英国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都是在教会推动下的产物。为什么基督教信仰这么重视教育？而因为是回到旧约圣经的时代，自从神的子民出埃及入迦南的时代，上帝的子民就要学习神的律法，遵守律法，好使生命能够更为完美，更为充实，更为蒙福，好能够是好好的来到敬拜侍奉神。当我们看圣经的教育观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教育的目的、教育的重点跟教育的对象。圣经中里面教育的目的是要人因敬畏神、遵行诫命而蒙福。早在生命记就有许多要学习并且要遵守律法的应许，比如在生命记六章第一到二节，请打下一章。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圣经上怎么说呢？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好叫你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一切的律例诫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只有是还能让人遵守神的诫命，当时人是愿意来的敬畏神，还能那样子人能够有好的生活的品质，也能够蒙神看顾和保守。所以变成很重要的，就是一代一代的要把这个神的诫命要教导下去。那这教导是透过什么？就是透过教育来到完成。我们再看另外一段的经文，是在生命记第六章24到25节的。这里是继续的说，耶和华又吩咐我们遵行这一切律例，要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使我们常得好处，蒙他保全我们的生命，像今日一样。我们若照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这就是我们的义了。 谨守遵行，使还能与上帝生命的主宰建立一个正确关系的必须的途径。什么是义呢？义就是与上帝有合一的关系。啊，那这是现代中文译本的圣经的翻译。这关系需要借着学习上帝的诫命，并且遵行上帝的诫命来建立和维持。为此，圣经中教育的目的是要敬畏上帝，与上帝建立合一的关系，并且这有着生死存亡的影响力。我们再看看《生命记》第十章十二到十三节，也提到说，敬畏上帝、遵行他道的人是会蒙福的。以色列啊，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心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我要叫你得福。我们中国人也很着重福气，我们都希望有福气，我们是也羡慕人有福气。但是圣经讲得很清楚，怎么样子能够得到福气呢？就是要与上帝建立一个合一的关系，并且遵守上帝所给的一切的诫命。而反之呢，如果我们行上帝眼中看为恶的事，我们会惹来很多的麻烦，惹来那个飞来横祸。我们看生命记第二十八章五十八到五十九节，这里神警告说，这书上所写律法的一切话，是叫你敬畏耶和华你神可荣可畏的名。你若不谨守遵行，耶和华就必将其灾，就是至大至长的灾，积重至久的病，加在你和你后裔的身上。你也必使你所惧怕埃及人的病都临到你，贴在你身上，又必将没有写在这律法书上的各样的疾病灾殃降在你身上，直到你灭亡。这个是给我们看见，并不是说所有的病都是说因为人犯了罪，但是我们也看到，当人犯罪不去遵行神所教导的那些的方式的时候，生命中就会产生很多奇奇怪怪的负面的，是飞来的，是那些不好的东西在里面。这里是明确和分明讲的，所以箴言书十四章二十七节是将这个精神综合起来，一句话就是，可不可以我们一起来读？敬畏耶和华就是生命的泉源，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罗网。是因为这是生死攸关的事，所以我们看到君王以至于幼童，举国都需要什么？接受教育，学习上帝的诫命，并且要学习身体力行。我们在生命记十七章就看见那里对君王有吩咐说，生命记十七章是请打下一章是说，君王登了国位，就要将祭司立位人面前的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就要自己抄存在他那里，要平生重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一切的言语和这些律例，免得他向他弟兄心高气傲，偏左偏右，离了这诫命，这样他和他的子孙便可在这以色列中，在国位上年日长久。所以这里是很清楚的，是讲到君皇需要是对律法上帝的诫命要熟悉。但是这个也不只是君皇而已，甚至在当时来讲，神特别吩咐从大到小都要学习。在生命记三十一章我们看见是另外的一段的给普罗大众的话，说那时你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将这律法念给他们听， 要招聚他们男女孩子并成立寄居的，使他们听，使他们学习，好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的一切话，也使他们未曾晓得这律法的儿女得以听见，学习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过约旦河要得为业之地存活的日子，常常要这样行。所以举国上下，也就是在中国，在主前，在举国上下都要学习神的话。犹太人有没有真的这么做呢？他们其实进了迦南地之后，他们后来是慢慢的复化了，所以他们没有这么做。但是什么呢？在主前五世纪的时候，也就是我们中国东周周灵皇的时代，诸侯澶渊之盟的年代，你欢迎读中国历史，你一定有点印象。澶渊之盟很重要的一个那个春秋战国时候的一件事情。犹太人就在被掳到巴比伦的反省当中，立下了慎重学习、遵守上帝诫命的方法。他们是用会堂来到充当学校，文士担任教师，对上帝的话有了史前无力的学习。特别你想想，在当时神当时没有印刷术，每一个书卷都是用手抄出来的，但是每一个会堂基本上它是，当然不可能有全本的圣经，但是他们起码有一部分的圣经的经卷，是每个人都可以在会堂去读，去每个安息日去听去学习，是还能要怎么样子去遵行。这可以说是举国上下一起来到学习圣经的一个的情况。因为他们深信敬畏耶和华的会得着生命，正如箴言书19章23节所说的，也是生命蒙福的唯一的途径。正如箴言书28章14节说，常存敬畏的变为有福，心存刚硬的必陷在祸患里。而教育的目的，正如箴言书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强调，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好吧，我们一起读一读这段话。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按照回顾我们今天所住的美国，因为美国是以圣经之道立国的国家，所以美国的教育开始的时候是秉承了圣经的教育的精神。美国最早的学府是哈佛大学，是1636年创立的，在它的规范和观念，就是 Rules and Precepts 的校规当中是这么说，让每个学生都接受最简朴的教育，并且让学生们都勤于学习。他生命学习的目的，那是要认识上帝并耶稣基督，因为认识主乃是永生。约翰福音17章3节，这是写在最早的哈佛的校规里面。每个人进学校是为了什么？要认识耶稣，得到永生。然后他还说，为此基督是我们一切良好知识与学术的唯一根基。哈佛大学的原来的校章是以为基督和教会推崇真理这几句话作为名言的。今天如果据说你到哈佛大学，还可以在一些的历史的博物馆里面是看到这一个的校章上面的名言。除了哈佛之外，是 Princeton 也是很好的学校，然后耶鲁是1701年设立的，建校的目标是要使每个学生认识到学习和智慧的目的，也是要认识上帝在基督里，并且过一个对主负责的敬虔和清醒的生活。 这是写在当时的耶鲁大学的建校的目标里面。而在美国独立以前，有一个 King's College， 后来成为是哥伦比亚大学。而设立这个学校的目的是什么呢？他在当时他们写下是什么？是要在幼年学子的脑海中印下基督教的伟大原则和论理。刚刚提到 Princeton， Princeton 大学也在办学的宗旨里面是很清楚的说，凡与基督十字架相违背的学识都应当受咒诅。这是很重的一句话，但是可见当时办校是多么着重，是不是只是学生要学一个知识，拿一张那个羊皮，因为当时的证书是毕业证书很考究，是用羊皮写在羊皮卷上的，不像我们现在小小一张纸头而已但是什么呢？当时他们进学校读书不是为了是要只是得到一个学士，得到一个学位，得一个专业，而是要认识上帝，并且信靠耶稣而得到生命。故此当时不但是高等的学府要学习是敬畏神，孩童也是自小就受信仰的教育。在当时有所谓新英伦的学生的教本，我们看一看他们学什么呢？他们学的是什么？新旧约圣经的书名和内容。我们当中有没有人说你可以把新旧约圣经的书名全部都背出来的？我想大致上有没有人要一会儿试一试？如果你要试一试的话呢，一会儿你聚会完了来找我，我也要拿一本圣经对着才能知道你背的对不对。但是什么呢？他们要学新旧约圣经的书名和内容，他们要学什么？学主导文，他们要学使徒信经，学十诫，而且要学西门堂小教理问答等等，比我们今天一般教会上的洗礼班还要更为是的内容丰富。美国的教育是到了20世纪才开始脱离上帝，急走下坡。此作重者是约翰·杜威，对不起可能你对约翰·杜威很欣赏不过因为他曾经说过，他说没有上帝也没有灵魂，为此我们无需传统信仰的支持，为此信仰与道德与价值观就付诸东流了，那道德标准的松弛就带进了无数的青少年婚外孕、堕胎、滥用药物、吸毒、醉酒、暴力与自杀。上帝是我们的创造者，在圣经中他给我们如何生活，如何使用生命，如何彼此相处的原则和方法，彼此和睦相处，一切都是在圣经里面可以找到。而不敬畏上帝的教育，就如同一个人扬言他不相信有地心吸力一样，一个不相信有地心吸力的人，他可以说我从100楼高的窗口跳出去，然后他每下落一层的时候，他可以说没有事啊，我很好啊，没有地心吸力啊。但是最后当他跌到最后的那一层，最后着地的那一刻，他就知道的确是有地心吸力。很多的时候，很多的人不按照上帝的教导而生活的时候，也像这么样子的一个人，他可以说我活得好好的，我不信上帝我也发财啊，我不信上帝我儿女也有成就啊，我不信上帝好像还是活得好好的。但是他不知道，有时候当生命遇到困难，当生命遇到人生不可抵御的是生老病死的时候，在那个时刻是他就知道人只有信靠上帝才有盼望才有意义。前阵子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那个有一个歌星 Michael Jackson 的双礼，我不知道你觉得值不值得花那点时间去看。但是好像那天因为是礼拜一，礼拜一是我那天刚刚是放假，所以师母看我也看了，我在旁边看了一点。在那个他的双礼开始之前，那个电视的报告员说啊，那个今天这个双礼会没有任何宗教的成分啊，那是绝对没有任何宗教的成分。但是等到上去的时候，发现每一个人，甚至连一些的他的明星朋友讲的话，都是讲天堂，讲到永生的问题。因为人遇到生和死的问题的时候，如果没有圣经的应许，没有啊那天堂，没有永生，根本没有什么可讲，那就是啊那不折不扣的，就是啊那到此为止，画个句点，把它埋了就是了，人就没有意义。所以那是一个很可惜，也很可以说是很讽刺的一个的反应。结果虽然是电视的导播员说那个当中没有任何的宗教，但是事实上每个人口里心里所想的都是圣经里有关永恒的教导。回到圣经中的教育观，我们华人十分着重子女的教育，常常为了找好的学区，不惜搬到最贵的住宅区，并且我们常常认为说，这么样子我们给孩子是有一个好好的，可能是教育。不错，教育很重要，但是我更要说，其实教育不是只是考试成绩好，不是可能到时是那个是能够进到好的优良的大学而已。一个真正的好的优良的教育，更是需要在德育方面的栽培，在信仰方面的栽培。我知道不是每一个人都可能觉得需要把子女送到基督教的学校去读书，也不是每一个公立学校的老师都不好。其实我也认识很多好的公立学校的老师。我们搬到夏威夷的时候，我小女儿那时候是上公立学校的。我还记得她四年级有一个老师是她的那个一位爱主的姐妹，单身的姐妹。她妈妈常常来她的课堂间，跟她的那个帮助这个女儿做各样的劳作啊，做什么。她对我的小女儿就很好，使得她能够在那个转变的时期，面对那么大的变化，却还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的还能那个是还能教育和成长。还能在公立学校里有很多好的基督徒老师，不过你是要遇到啊，那就是可遇不可求。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孩子是需要有一个可以终身受用的基督信仰的真理、基督化的人生观和合乎圣经的道德的标准。而这些都是过了可塑造之年之后，用多少钱都没有办法再买回来的。就好像陶泥烧成了陶器，成为瓷器之后就定了型一样。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请我们看一看约翰福音十七章，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所以无论你今天的子女是可能已经长大成人，无论他的是工作有多么的好，无论他赚的钱有多么的多，但是如果是他有认识耶稣基督，他有永生，那我可以说恭喜你，你已经还能真的是这个教育，是给子女的栽培的教育，是达到了应该的目的。如果不然的话，无论他能够赚多少的钱，无论他是多么在社会上有成就，而他却不认识神，他抗拒的话，对不起，牧师在这里说 You miss it， 而你并没有给你子女有一个良好的教育。因为我们从圣经里看到，一个真正的教育不在乎能够赚多少钱， 不在乎是能够有什么样子的头衔啊，能不在乎墙上能挂多少张的证书。真正的成功是认识上帝，信靠耶稣，才是人生最重要的事。那子，你说来得及吗？有些子女已经大了，可能要从孙辈开始。我们给孩子们教育栽培，永远不会给得太早。有一个在加州，就在 Ventura 的一个那个研究员叫做 George Barna， 如果你留意教会的事物的，你会知道他做了很多的研究。但是他做到一些的研究，得到一个结论，他说如果14岁上没有信主的话，这个人接受主的可能性已经大减。他曾经是做了一个研究，访问过4200位年轻人以及成人，这是抽样的调查。他发现从5岁到13岁之间，信主的可能性是32%；从14岁到18岁，信主的可能性是4%，4%。然后从19岁直到离开世界，信主的可能性只是6%，也就是说，只有在5岁到13岁那段时期，他们信主的可能性是最高。所以今天可能你孩子长大了，但是不要放弃，从孙子辈那里也要着手。在历史上，我们看见这一个也是一个事实。早期20世纪。是有一位很出名的士美拿主教，是殉道的，他叫做波吕加。他是几岁信主呢？他是9岁信主的。我们还能知道是有一位很出名的叫做亨利马太，是17世纪的，是圣经学者，诗经书的作者，他是11岁信主的。爱德华兹18世纪的公理会神学家，是7岁信主的。写圣诗的 Isaac Watts 是9岁信主的。19世纪曾经帮助穆迪在苏格兰是传道的德兰孟 Henry Drummond 9岁信主的。然后 Stanley Jones 很出名的是一位是宣教师，8岁信主的。Corrie Ten Boom 是那个在世界大战里面曾经受过纳粹迫害的一位犹太的妇女，5岁信主的。W.A. Criswell 是美南浸信会最出名的牧师，是10岁信主的。然后 William Booth 是救世军的创办人布威廉，他是15岁信主的。20世纪的布道家艾恩塞 Harry Ironside 是13岁信主的。从这些的例子里面，我们看见，其实不要忽略你的孩子、孙辈们的教育，因为只有当他们认识那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耶稣基督，他们的生命、他们的教育才有真正的价值。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是好好的是思想，也好好的是亡羊补牢。我们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从你的话语中是来到学习，我们在你的教导中我们来到反省，我们也在这里向你祈求，若我们当中我们的孩子已经决志信主，我们是献上感恩，我们感谢神的恩典，感谢神的拣选。但是如果他们还在信仰上徘徊，或者他们已经是远离了信仰，我们在这里恭敬的祷告，求主的帮助，求主的感动。我们也求主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我们现在在家庭，在我们周遭 生命中还有的机会，让我们好好的把握这些机会，让我们的孩子在信仰上能够是站立得稳，让他们能够认识耶稣基督，并且接受他为救主，以致他们一生都能够蒙福，一生都有上帝的看顾，并且一代一代的信仰要承传下去。求主就施恩帮助我们，怜悯我们，也祝福我们这里所代表的每一个家庭。恭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是接下来我们要领圣餐，请我们唱一首圣餐的诗歌237首。如果您可以站立的话，欢迎您站立来唱237首。
身体为你们所舍，你们以后当如此行。